您好，前面我们讲过，性理神学包括实证和理论两大部分。前面12课讲的就是属于实证部分。从这一课开始，我们要讲天主启示的理论部分。
神父，理论部分要讲些什么呢？
理论部分是神学反省，是对实证神学的资料在做说明和反省。寻求更深的了解，这些都是理性在信仰的光照下所做的反省工作。因此，理论部分我们要分5部分来做更深一层的探讨。第一部分是启示，就是天主的话；其次是启示，是救恩性的历史事件；第三部分启示是神圣的经验；第四部分。启示是信仰的条文，最后启示是宗教的象征。这2课要讲的是第一部分，那就是启示，就是天主的话。
神父，天主的话不是旧约中表达天主启示的方式吗？
不错，就如前面一课提到过的，在旧约中，需用天主的话或天主向人说话来表示天主的启示。现代的神学家就是根据这个圣经名词继续发挥启示的意义。不过，有2种相当不同的学派从事这项研究，一派是极相反19世纪基督教自由派思想的辩证派，另一派是应用言语现象来分析的慰藉派。
神父，为什么有反基督教自由派思想的辩证派产生呢？
我们知道，19世纪的时候，因为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基督教自由派的神学家开始否定天主启示的超自然性，也就是说，渐渐地把天主的启示看成高贵和纯粹理智上的宗教真理而已。这种思想引起了后代基督教的强烈反抗，而辩证派就是在这种反思潮中所产生的神学思想。
那辩证派有什么样的主张呢？
虽然辩证派在纠正自由派时产生了不少极端的因素，不过因为辩证派的兴起而导致我们对天主启示的超自然性重新肯定。辩证派是功不可没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辩证派的主张。辩证派认为天主的话就是天主的启示，但是他们竭力强调启示的超越性，也就是说，天主的话就是天主自己，他是绝对自由的。天主自由地愿意向人说话，他向历史的人类说话，但是天主的话即使接触到历史，却不是历史事件，否则天主就不是超越在一切之上了。
神父，为什么说天主的话即使接触到历史，也不是历史事件呢？
传统上我们说，天主进入人类的历史，借着历史的事件说话。但是辩证派在这里极端强调启示的超越性，天主是超越一切之上的，所以他们认为，即使天主接触了历史，也不构成历史事件。此外，辩证派还认为，天主的话是天主的自由行动，他向人说话这件事是救恩性的。
这怎么说呢？
所谓天主的话是救恩性的， 那是因为说话的天主一方面判断，一方面救援。说判断，因为天主向人说话的时候，让人知道他是罪人，是彻底败坏的罪人。说救援，因为说话的天主让人看到，只有天主是救援的根源。
这样的说法很有辩证的风格。
不错。说信仰，便是聆听天主判断的话，同时也是救援的话。这里显出天主的话一正一反，判断与救援，这也是他们被称为辩证派的缘故。
神父，辩证派对基督的话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辩证派认为耶稣基督是天主最完美的话，因为天主圣言降生成人，并不是来宣告某种新的敬礼或者宗教的经验，而是由他的存在的本身来表达天主的话。基督的话就像石块般投入了人类生活环境的大海中，激荡起新的声音，也等待人在信仰中答复他。因此耶稣基督的存在就是启示，是天主的话，是永恒进入有限的时间，是无限进入有限。这个启示在十字架上，在逾越奥迹中达到了巅峰。在十字架的逾越奥迹中，天主向人类说出了决定性的话。
什么是决定性的话呢？
就是说在逾越奥迹中，天主表达了对人类的罪永不妥协，但是同时对罪人却是无条件的爱和怜悯。因此当人面对逾越奥迹的时候，必须做生死的抉择，也就是说人必须选择信或者不信。
神父，辩证派对于教会有保管和宣扬启示的使命有什么看法呢？
他们认为天主的话，天主的启示是在耶稣基督内显示出来的。至于圣经或宣讲，都是教会书写或口头传授的话，是受造物，所以不能作为启示的本身，只是天主许下在教会的宣讲和阅读圣经时启示他自己罢了。由此可见，当我们说圣经和教会的宣讲是天主的话时，在意义上是另有所指，这跟耶稣基督是天主的话是不一样的。
这么说来，只有耶稣基督的话才是天主的话咯？
事实上，以辩证神学来说，启示的天主同时也是隐藏的天主，因此启示的真理是唯一无二、无可比拟的。这个真理彰显天主，同时却又掩盖天主，信仰便是在黑暗中与天主见面。
神父，您在前面说辩证派在纠正自由派的思想时产生了不少极端因素，请您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在神学用语上，辩证派把信仰和宗教两个名词分辨得非常清楚，甚至对立起来，这是不能不令人注意的。
那辩证派怎么分别信仰和宗教呢？
在辩证派的神学智慧中，宗教是指人力所形成的组织，可是因为人是有罪而又是败坏的，所以任何从人为而来的宗教都是出于人性的虚伪不实，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基督宗教也不例外。
神父，如果基督宗教 也是出于人的虚伪，那么基督徒又算什么呢？
辩证派认为，基督宗教的成员还是教会的信徒，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而蒙受救恩的，是因为信仰而成为义人的。
神父，辩证派为什么把宗教说成那么没有价值呢？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辩证派的神学极端地强调天主的话的超越性，因为天主的话并不是从人为的宗教而来的，而是从天主来的。
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强调天主启示的超越性，而贬低了人的一面呢？
不错，事实上，辩证派神学家非常轻视人的理智，认为人不能够用理智来认识天主。天主是如此的超越，除非他自愿启示自己，谁也不能接触到他。但是话说回来，虽然辩证派神学有他交往过正的地方，然而他也有自身的贡献。当时人们称辩证派神学为新正统派，就是因为他们在新时代中反对自由派，竭力保护教会的正统道理而得名的。这派神学中最有名的神学家是巴特，而我们在这里介绍辩证派，也是因为20世纪上叶，他用天主的话来发挥启示论，曾经丰盛一时，大受欢迎。不过，天主教神学方面虽然也受到影响，但是渐渐的也发现其中的限度和缺点。
神父，您刚才说天主教神学发现辩证派神学的限度和缺点，那么天主教神学对辩证派神学提出了哪些批判呢？
现在我们就综合性地提出一些正面和反面的批判，当然这些批判都是只是在启示论的范围内。首先，在正面的批判上，我们必须承认辩证派的神学的确直指了自由派神学的洪流。换句话说，对于自由派神学所主张的以理性主义解释教会的一切信仰提出了反驳，把启示的概念从理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回到圣经原来的思想，进而声明天主的话虽然超越人的理性，但是启示是来自恩赐，是天主白白赏赐的爱。不但如此，由于辩证派神学强调，当人面对启示的时候，不能不表示无条件的投诚，而显扬天主的荣耀。这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面。也就是说，对天主的绝对服从是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天主教神学对辩证派神学所做的正面的批判。
那反面的呢？
从反面的批判来说，因为辩证派神学接受了一些马丁路德的原始思想，因此在他们的启示论中不免含有马丁路德思想的色彩。
神父，您说的马丁路德的原始思想是指什么呢？
比方说，马丁路德强调人的理性已经完全败坏了，因此人的理性根本没有任何认识天主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辩证神学的思想中也含有这种色彩。事实上，不论在圣经或传承中，尤其是在多马斯的神学中，都提出了更完整的思想。
神父，对于您刚刚说的天主教神学提出的完整思想包括了什么呢？
一方面强调人的理性并不是彻底的败坏，以致失去了任何认识天主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又承认人的理性在正确毫无错误认识天主上实在有伦理性的困难。换句话说，人的理性不能达到完美的认识，必须依赖天主启示的光照。此外，辩证派神学往往为了显扬天主的话的超越性而忽略了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启示。
神父，这会产生什么错误呢？
由于辩证派神学忽略了天主在人类历史的启示，这样启示好像是天主的话直接进入人心，并不进入历史，最多只碰到历史的边缘而已。这一点刚刚好与主张救恩史的神学家相对立。其实如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启示宪章第二号所说的，
这启示的计划借内在彼此联系的动作和言语形成，以致天主在救援史里所兴办的工程张明并坚强了，用言语所表明的道理和事物，而言语则宣讲工程并阐明工程中含有的奥机。
由此可见，天主的话和天主在历史中的工程是相辅相成的。最后，由于辩证派神学强调启示的超越性，所以对于信仰的概念只有答复和抉择两种可能。为这个缘故，他们不重视启示和信仰的关系，也忽略了圣经中天主迁就人类与人类交往的特性。